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学者，叫叶四。叶四字正则，他是南宋时候永嘉这个地方的人。那他生于宋高宗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在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过世。那么前后呢，他活了有七十四岁了。那么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当了进士，他的官做过工部侍郎，也知健康府监沿江自治使。那么后来在宋宁宗的时候，因为有韩托胄发动对金的战争，兵败以坠死。那么因为叶四被诬陷附和韩托胄起兵，所以夺职去官。那么到了晚年呢，因为他居住在永嘉城外的水心村，所以人们就把他称为叫水心先生。所以读者们听者们如果看到叶水心的话，那就应该知道他就是叶四哦，所以世人就称他叫水心先生。他的著作有《水心文集》《别集》《习学记言》等等。那么他的事迹啊，我们可以生平事迹啊，可以从《宋史》的第434卷的《儒林传》，跟《宋元学案》的第54卷的水心学案啊，水心学案，那我们都能够看得到。那么叶四的一个思想啊，都能够对叶四的思想做一个很好的把握。那么在整个思想上来讲，叶四哈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最重要的集大成者。所以黄宗羲在他的学案里面，这个更斋学案呢，他就说了，永嘉之学教人就世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可行使，足以开悟成悟。盖意见一种，闭眉合眼，朦胧精神，自负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啊！因此，叶四在政治上，他是和组合派互相对立的了，啊，也就是说，他和组合派做竞争的，他是一个主战派者。在思想上来讲的话，他是跟朱熹一派的所谓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不思一下之分的性理之学，他也有一定的争论。那他也是属于实用的这个系统。那么对于当时有关南宋存亡对于金的一个关系问题上，那么叶四首先和妥协投降派坚决的表示是不同的，所以他主张抵制金军，归附故疆，就固有的疆域啊。但是他也不赞成韩托胄那种无准备的冒险做法，而主张实行所谓的保屋之役。那么这个部分呢，听者不妨从水心全集里面水心学案啊，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概念的哈。那么不论是在军事的思想或者政治经济的思想上来讲哈，叶四基本上都是比较具有实用的色彩。所以在水心学案水心这个书里面呢，在治世篇里面，那么叶四就主张要认清天下的形势，而且要根据国家客观存在的条件呢，采取主动的办法，使形势为自己所利用，而不至于为形势所逼迫。他认为这才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大的根本方针。那么在纪纲篇里面，他认为国家的纪纲跟法度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两者所关涉的方面有细有大的不同。法度的缺失，他认为远不及纪纲的缺失的严重。实际上叶四所谓的纪纲，就是领导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在处理中央跟地方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则跟一些制度的问题，所以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在才气篇里面呢，叶四认为福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一时之惧。他又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所以叶四很显然这两句话哈，他已经把所谓的理财和聚敛哈，把它划分出来了，说明两者的根本不同性。所以他就会说嘛，以天下之财，欲天下共理之，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才叫做理财，而取之于民用之以自利的叫做聚敛。财记篇讲得很好哦，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叶氏啊，他也非常感慨地说啊，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啊。就今天去谈一个理财的人都是在聚敛百姓的财货了，他非常的感慨。所以他认为有民然后有君，有君然后有国。那么这些都是对传统的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喊民为邦本的一种思想的再发挥。当然叶氏不是要把义和利绝对的分开，而是把义跟利密切的结合起来，不是把君放在民的前面，而是把民放在君的层面。所以这是一个民本思想。在他的习学记言，那么我们讲说他是这本书啊，是叶氏对于传统思想的一个批判。那么他的一个批判对象呢，从《植栽书录》解题第十卷，根据陈振孙先生的说法，他说啊，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鲜有疑论无得免者。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涉及的范围跟他的这种关键性的一个问题的把握讲得很好啊。那么通过这样的批评啊，我们可以显示出叶水心思想的一种实用的一种色彩了。所以在本体世界的本体论的一个角度，世界观的一个看法来，他是反对老子关于道的先天地生的观点和尽宜万物而特言道的这样一学风。叶氏认为啊，自古圣人宗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然后他又说，物之所在，道则存焉，道虽广大，理备士足，而终归之于物啊。所以在进卷总义当中，他特别的就说了，那上古圣人之治天下治矣啊，其道在于气数，其通变在于事物，无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为，是又不可也。所以在叶氏看来，哈，所谓的道，它就是存在于具体的器和物当中。那必须要从事具体器跟物的一种分析啊，我们才能够掌握它的一个抽象的原理原则。所以他认为道是不能够离开器物而独存的啊。所以他说啊，周官言道则兼义，这在他的习学记言的第七卷。他又说，诗称礼乐，未尝不兼玉帛钟鼓。礼非玉帛所云，而钟不可以离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钟不可以离钟鼓。你还记得《论语》里面不是讲过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那他在强调内在的，而不是只是一种玉帛或者钟鼓之音而已。那这个地方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于是他说，如果尽宜万事而特言道，便是离言以为理，离行以为乐。那就是言行不相待，而继之以礼乐之虚名，不为礼乐无所惧，而言行先失其统啊。那么因此这边所说的一些话的叶氏所谓的道，那么虽然也存有传统伦理纲纪的一个意义，但是他认为道是不能够离开天地器物而存在的。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观点，从他的本体论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叶氏在知识的角度、知识的问题上，他首先呢，他就注重耳目之观的一种感性认识，同时呢，也注重思想言说的理性认识。所以在《水星文局》的第29卷啊，姚令威《西溪集》里面所主张的，他说，欲折中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不谬。所以叶氏认为， 感性认识是由外到内的，而理性的认识是由内到外的。他说啊，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的。当然我们也晓得像夜视哈，他其实还不能够理解到认识是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意识作用，而他是由于对于内外交相成的体验，然后他就察觉到感性认识跟理性认识的一种相互关系了。那这也是代表说夜视反对那种离开外在的事物见耳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的一种以心为主的思想。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啊，他的看法应该是跟他的本体论是一样的。而在伦理道德思想方面来讲的话，他又怎么说呢？夜视认为人生根本就是个动的，他反对以人性为静的这样的说法，他也反对以人物为欲的说法。他认为啊，把天理和人欲完全分割的说法是择意未精，就是完全不了解，把握的不是很好。对于汉高祖跟唐太宗的评价问题上，他和陈亮的意见其实有时候是不同的哦。不要认为说他们俩都是四公实用主义，那就认为说他们是相同，其实他不一样。陈亮认为啊，汉高祖跟唐太宗所以能够建立功业，是因为他们有缜民于涂炭之心，或有救民之心。陈亮是从动机着眼，而叶氏认为他们都不是为人民，而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人。虽然从客观的效果来说，他们在得志以后的作为对当时人民比较有利，但是叶氏是比陈亮更进一步的在批判，他认为这都是自己谋利益的人物了。那么另外，叶氏对于儒家传统六经跟诸子之学的一些重要文献呢，在学习记言里面也提到了一些疑问跟非难的部分。那么尤其对于理学正统所谓的子思得之曾子、孟轲本之子思的道统传授说，他更是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一方面用曾子，就是曾参了哈，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而终孟轲，则与本统离矣呀。他以这个作为理由，怀疑了正统学派对思想史的一些看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对周敦颐啦、二程子啦、张载啊、朱熹啊所代表的进士之学给予批判跟指责。叶氏认为啊，这些学者都是出入于否老甚久，认为陈氏毁学者必以敬为始，就是陈一陈明道了，非孔氏本子，不是孔学的本来的宗旨啊。所以陈章氏的解经未基于性，就指了程子跟张载了，在未基于性，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性的真认识。那么这都是分别见于这个文集水心文集的第十卷跟第十二卷的地方。然后呢，他就说朱熹呢，听蔡继通欲曝藏穴为通人大儒之常患。那么主要呢，就是叶氏的他面对这个空谈性理的这种理学啊，他的争论呢，他是勇敢的说出他自己的话，就勇于批判呢。但是不是他的思想就是完全都我们可以去把握呢？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是不是也能够跳出这种这个思想的框架呢？事实上也不是啊。比如说在叶氏的讨论所谓一和两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上，叶氏在进卷中庸这一篇文章里面就说了，道源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行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有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为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残之无穷者乎？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叶氏显然他已经察觉到对立 相互统一的一个原理，所以里面有一种辩证法则在啊，辩证法则。于是他接着就讲了，及其良也则又行聚而积不运，积滞而神不化，然则是终不可也。彼其所以通行于万物之间，无所不可而无以类之，传于万事而不可易，何于呜呼，是其所谓中庸者也啊。那么这样子 一旦进入了他的一种历史观，那他就必须要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看问题啊，社会哲学它也是要从事实来看问题啊，所以中庸既然是在于调和彼此的一种对立，所以他说济物之两而阐发其实质上的统一，那就是明道之一嘛。当然这样子就不能够允许有所谓的一种对立的一种纷争嘛。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深刻的去指出南宋的时候的这种贵族世家跟百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调和的冲突了，所以他就主张对 贵族世家哈，他的政经的特权要加以限制。那么这个就是他在他的别集里面可以看得到。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承认像陈胜、吴广啦、黄巢啦、神秤，就是那个，这个揭竿起义的哈，那陈胜啊等等，像黄巢就是南这个唐朝的这种黄巢之乱哈。那么他另外一方面又不承认这些支流的这种所谓的吕相小人有议政的这种权利，也是从文集里面可以看得到。那么而且他也特别倡导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的富人国富的论调，所以他要求的是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也就是说要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的富人啊为最终的一个界限。那么这个是从一些世公的角度啊来看待问题。我想南宋呢，我们就谈到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他们在理学跟心学上的见解的不同。然后我们又提到四公学派，就实用主义比较有名的两位代表人物，那就是陈亮跟叶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讲宋明理学那只是个简称啊，那事实上宋明之间有个元朝，明朝以后还有清初啊，理学仍然是蛮发达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那元到底有没有什么代表人物呢？那么有一句话是说北许南吴，那就是北方的许衡，颜吴许，那衡就是衡阳的衡啊，南吴，吴就是吴城，吴草庐。所以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叫做北许南吴，就徐衡跟吴城。不过因为元代的时间比较短，有名的思想代表人物也比较少，而基本的思想他们不外乎仍然是朝着朱陆的体系啊再加以发挥。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另外论述。接下来在下一个讲次啊，那可能我们就要从明朝的哲学思想去做一个发展。那么因为宋明理学嘛，那明朝的年代这么久远，所以我们在下一个讲次的时候，我们先要把整个明朝的这种所谓的理学的发展的一个次第跟脉络，以及它的学风的演变，我们可能要花几个讲次啊来谈。然后呢我们才特别谈到明朝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说像陈白沙、罗清顺、王阳明、王廷相、王艮、李卓吾，那我们大概以这几个思想家来作为明朝思想界的一个代表。好，今天我们的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